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2年6月18日，李鸿章亲率淮军主力紧急驰援虹桥之战。虹桥之战之前，李鸿章考虑到淮军兵力不厚，而上海的外围战线过长，不宜分散。当李秀成大军围攻松江的时候，当时城内的守军主要是常胜军，李鸿章是拒绝前往救援，而把部队集中在了虹桥一带。这个决定帮了李鸿章的大忙。当李秀成久攻松江不下，突然掉头杀向虹桥时，事先早有防备的李鸿章并不惊慌失措，相反，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把6000多名淮军中的5000多人调往了战场。家底儿6000多，5000多人都砸在这儿了。这一回李鸿章掏了血本了，他明白此战意义重大，只能赢不能输，所以各方都在关注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此战胜负将直接影响到部队士气和今后的战斗走向。所以李鸿章向部队下达了死令，只准前进，不准后退。当天的战斗十分惨烈，双方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，枪炮如雨，血肉横飞，而且李鸿章是亲自督战。李鸿章令人搬来一把西式椅子，端坐于虹桥桥头，大声喊叫：“贼妈的，都给我好好搞！”主帅亲自坐镇的淮军将士在李鸿章的激励下是奋勇厮杀。在战斗中，大将张玉春的春字营被击垮了，败退下来，李鸿章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喝道：“拿刀来，给我砍了！”张玉春一听，别呀，赶忙掉头是重整残部，继续折返向前冲杀。如此这般，淮军是苦苦支撑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新练的洋枪小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。然而太平军人太多了，这边5000-6000人，那边是5000-6000人呢。尽管攻势一次次的被化解，这太平军是一次次的卷土重来。战斗持续而激烈地进行着。在李鸿章的督战下，淮军死死坚守着防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伤亡越来越大，压力也越来越大。 面对太平军一轮又一轮如潮的攻势，有人担心了：大帅，这么打下去，敌众我寡，没有援兵，还能坚持多久啊？听到这话，李鸿章心里也没底儿了，扑通扑通的打起小鼓了。有人就建议：咱撤吧。但李鸿章默然无语。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，意外的情况突然发生了。太平军的攻势忽然减弱了。不久，探马来报说太平军开始撤兵了。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呢。长毛撤了，他亲自策马上前观看。事实的确如此，长毛大队成队的向后撤退，而且撤退的速度相当之快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就连淮军乘胜发起追击的时候，太平军也无心抵抗，快速撤离了战场。这大变化突如其来，令人费解。不过原因已经不重要了。让李鸿章高兴的是，淮军这一次终于顶住了压力，取得了首战大捷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6月19日，淮军乘胜扩大战果，城阙起步，进四境一线，松江之围迎刃而解。紧接着，潘鼎新部、刘铭传部进军奉贤，取得了金山卫之战的胜利。太平军是不断后撤，他们主动放弃了上海外围很多处要地，只留下少数兵力固守了青浦和嘉定等地，大部分主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撤回了苏州。这下淮军是频传捷报，李鸿章顿时牛了起来。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是大肆吹嘘淮军的战果啊，声称当军情危急时，鸿章跃马而出，不做生还之想。这种自我吹嘘式的表述，您能听得出来毫不掩饰李鸿章的自豪之情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种连续的胜利的确带来了巨大的鼓舞。上海的官绅们那是欣喜万分的，各种神奇的传说也是不胫而走。有人说5000淮军战胜了长毛100000呢、而李鸿章跃马定乾坤的故事更是被传的是神乎其神。从这一战，上海人再也不敢小看当年的叫花子兵了。就连英文报纸《北华捷报》也是盛赞淮军，把它描述成叫做优秀军队，让人想起了古罗马军团。胜利的确来之不易，也来得非常及时。对于淮军，对于李鸿章来说，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。然而明眼人不难发现，胜利的一大半要归功于太平军的主动后撤。 否则就双方的实力而言，淮军要想取胜恐怕没这么简单。那么您会问了，太平军为什么后撤呢？打得好好的，怎么半途而废，前功尽弃呢？事情还得从当时的局势说起。尽管五月份太平军在上海发起了反击，取得了局部胜利，但是从全国战场上看，形势对太平军来说越来越不利了。先看江浙战场，湘军左宗棠从衢州出发，向金华、杭州挺进，宁波被英法联军的战舰攻陷。再看安徽战场，继安庆失守后，泸州又陷，太平军少帅当时年仅26岁的英王陈玉成突围至寿州后，不幸被叛徒出卖，被俘就义。陈玉成的被俘就义对太平军无疑是一重大损失。再看江苏战场，情形更为不妙，曾国藩从安庆调集重兵是水陆并进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连克沿江要地，天津告急，大本营啊。洪秀全大为恐慌，急令正在围攻上海的李秀成火速回兵救援天津。说实话，此时的李秀成内心充满了矛盾，因为他不愿意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，可是又不能违抗天王的指令，于是就想速战速决，在短时间内拿下上海，然后回师搬兵救天津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李秀成几乎集中了全部主力。我们之前说过，五六万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分兵十二路猛扑上海。李秀成本想这摧枯拉朽，速战速决，谁成想这淮军拼死抵抗超出了李秀成的预料，急切之间无法得手。可是天王的谕令就像催命符似的，一道又一道逼他火速回援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李秀成只好放弃原先的打算，从上海撤兵。战局不利，老天都帮忙。六月份，上海爆发了特大的瘟疫，这场瘟疫就如同年初的大雪一样，历史所罕见。有史料记载，这场瘟疫的情况相当严重，包括霍乱、伤寒、痢疾、鼠疫。说这四个哪个都挺厉害的，可这回的瘟疫，这四种就跟商量好似的，一股脑全来了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。据学者考证，在这场大瘟疫中，淮军染病率是 70%， 死亡率 20%-30%， 也就是说十名淮军将士两到三名都死掉了。而与之相比，太平军的情况更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平军的医药条件远远不如淮军。这场大瘟疫在太平军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慌，也使得双方的战事不得不暂时停滞下来。六月中旬，太平军从上海撤退时，在行军的行列中出现了大批担架，上面抬的都是身患重病的天国将士。一般认为啊，忠王下令撤退是为了回援天津，迫不得已。殊不知来势凶猛的瘟疫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这从李秀成大军急切后撤，退到苏州后又停留了数月才开赴天津救援的情况看，这种说法似乎能够得到印证。可以回想一下，如果不是这场瘟疫，或者是瘟疫稍微推迟一点发生，那么上海的局势和淮军的命运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？历史不能假设，咱们也不得而知。但是历史提供的机遇却导致了正确亦或是错误的选择。同治元年的李秀成的确不走运，年初的大雪，夏季的瘟疫，好像是故意和忠王作对，而且导致了李秀成的失败。但这些毕竟是客观因素，从主观上讲，李秀成的判断和决策失误才是最致命的。后来李秀成被俘后，曾经在湘军大牢检讨自己的失误，他是十分懊恼。李秀成懊恼那场大雪阻碍了他的进攻，懊恼春夏之交的瘟疫使他被迫退兵，他还懊恼错把洋人当兄弟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了战机。但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卖的，所有这一切对李秀成来说都为时已晚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1862年，这年的夏季格外炎热，伴随炎热一起到来的是战争和瘟疫所致的满目疮痍。尽管有天灾人祸，入夏以来，这李鸿章的心情倒是放松了许多，因为李秀成撤军后，上海的军事压力陡然减轻。对李鸿章来说，最困难的时期终于挺过去了。李鸿章这次看见了希望。其实淮军进入上海后，李鸿章没有久住的打算。按照曾国藩的计划，李鸿章率部入上海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移师镇江，并且以镇江为驻地发展淮军，伺机讨逆。早在淮军开拔前，曾国藩就对李鸿章说过，这镇江的战略地位比上海更重要，因为镇江上可会攻南京，下可归附苏常。当然，曾国藩还有一个隐秘的想法没说出口，那就是他不希望上海这块饷源重地完全落入李鸿章和淮军之手，因此他给李鸿章制定的驻地是镇江而不是上海。其实李鸿章原先也是同意曾国藩的计划，可到了上海以后，李鸿章不想走。谁都不是傻子，上海是一块宝地呀，富得流油。你想，当时江南大部失守，整个江苏也就是上海和江北两个地儿尚在清军控制之下，但就税赋而言，江北远不及上海。我都捧着金罐罐了，我凭什么把它丢了呢？于是李鸿章向曾国藩提出了新的用兵方略，那就是不去镇江， 我以上海为基地，如此如此，同样可以图归苏南，会攻南京。其实这套方略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，用沪平吴。啊，沪指的是上海，吴是东吴嘛，这也是苏南的古称。曾国藩不同意李鸿章的主张，这位坐镇安庆的中堂大人坚持按既定方针办，而且曾国藩多次催促李鸿章尽快按照原定的计划开赴镇江。对于老师的指令和朝廷的谕旨，李鸿章不敢硬扛啊。但是李鸿章有个绝招，对了，软托。李鸿章向朝廷和曾国藩报告说，上海华阳杂处又是饷源重地，臣刚接任，一切尚未措手，是不是给鄙人两三个月的时间，容我把沪事办妥再去镇江不迟？其实李鸿章内心早就打定主意了，那就是四个字，用沪平吴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因为在李鸿章看来，没有比上海更理想的根据地了。上海不仅有钱，而且从战略上讲，以上海为基地远比镇江为基地有利。上海是好，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并非等闲之地。你李鸿章一个外来户，尽管你是一省的最高长官，要想在这藏龙卧虎之地站稳脚跟坐稳屁股并非易事。李鸿章的前任薛焕就是一个例子。薛焕虽然当时身为江苏巡抚，但很多事情都要听任地方势力摆布。那么在上海的官场是宗派林立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吴旭为首的浙江帮。话说浙江帮的形成始于王有龄时代。王有龄原来是江苏布政使，布政使掌管着一省的民政和财政，王有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，就连江苏巡抚也得对他礼让三分。当王有龄调任浙江巡抚后，浙江帮的势力并未稍减，反而形成了以吴旭为中心的新体系。这帮人是上下呼应，盘根错节，针插不进，是水泼不入。李鸿章曾经说过，吴中官场风气败坏，自王有龄始。此人专用便捷、圆滑、贪利，无耻一流，祸延两省，其宗派至今不绝。此言真是一语中的。李鸿章进入上海后，朝廷先后免了薛焕的江苏巡抚和通商大臣之职，调他回京检后。其实啊，这些安排都是曾国藩事先筹划好的。早在1861年底，李鸿章还没到上海前，曾国藩已经着手弹劾薛焕了，说薛焕这个人偷安一隅，不可胜此重任。与此同时，曾国藩还保荐李鸿章补授江苏巡抚。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为李鸿章入主江苏扫清障碍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